以军水掩加沙，法国出手相助。穆迪下调76间中资保险至负面。台湾外长话，维护和平最好方法是能战。印度传媒表示，世界工厂直接对决，中国烧印度奖。华尔街从中国退出，高层话仲有更好的选择。感谢世界和 YouTube 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8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同大家分享两个关于使用三高代谢保的真实案例。美国马里兰州居民 Tina 曾经因为三高问题苦恼，使用三高代谢保之后，不仅睡眠品质显著提升，连长期的肚胀痛问题亦都得到了缓解，他的体重下降了，生活品质大幅提升。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的台湾郑先生，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在外生的推荐之下，开始使用三高代谢保，结果令人惊喜，不仅体力恢复，食欲增强，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都维持在理想状态。三高代谢保结合了传统智慧和现代科学，为你带来健康和活力。请上健康520网站了解三高代谢保，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6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当日以色列军队包围了哈马斯领导人辛雅尔在加沙地带的一处住所，这个时候法国亦都出手相助，以色列国防军往隧道灌水之后，7号疑似哈马斯人员集体投降。内塔尼亚胡暗示辛雅尔可能已经不在这一处住所当中，但话捉住辛雅尔只是时间问题。此外，法国亦都宣布了他们将会冻结辛雅尔在法国的资产，这个是辛雅尔在法国财产的首次曝光。近日辛雅尔曾经对外宣称，10月7号对以色列的攻击只是彩排，并号召全球穆斯林随机屠杀以色列人。华尔街日报报道，以军已经组装好5套大型摩打系统，要以每小时几千立方米的水量从地中海抽取海水，灌入哈马斯在加沙的地道系统。以军淹没了几条哈马斯隧道之后，7号以军捕获几百名巴勒斯坦人，影片显示这些人几乎赤身裸体，双手被绑住坐在地上。网友贴出照片，显示10月7号哈马斯恐怖分子杀害妇女和儿童，12月7号这一班人好像一群坑渠老鼠一样被捕。当日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在一份宣告当中表示，以军拘捕的可能并不全部都是哈马斯分子，这些人将会被审讯，以调查哪个和哈马斯有联络，哪个和哈马斯没有联络。同日以色列国防军拆除了加沙的巴勒斯坦大学大院，哈马斯在那里接受了军事工程培训，这所大学还被用来训练哈马斯恐怖分子，令他们更加激进。但同时以色列军方宣布，以色列内阁部长艾森科特的儿子在同哈马斯的战斗当中身亡。一名加沙居民在电台直播时对哈马斯主管人员进行了猛烈咆哮，说罪恶愿上帝诅咒你，你摧毁了我们，你和其他卑鄙小人一起躲在地下，我们没水，离开了家了。人道主义援助卡车从埃及进入加沙之后，被哈马斯武装分子抢劫，绝望和愤怒的加沙人掟石块并试图接近卡车，但被哈马斯发射的警告枪击退。7号白宫战略安全发言人柯比说，确实有平民伤亡，好悲剧，但以色列的战略并非杀无辜的平民，他们没有每日朝早起身制定一个轰炸医院、学校、居民区杀几多平民的计划，他们是在这里追踪屠杀平民的哈马斯，他们隐藏在居民区、医院、地道里面，将平民置于火力之下。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6号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平民区的火箭，直接从联合国加沙组织安置北加沙平民转移至南加沙的帐篷区里面发射，火箭发射位置旁边的联合国加沙组织标记清晰可见。网友质疑，联合国加沙组织先是绑架人质，现在是直接参战。Twitter 账号以色列战争话，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联合国在加沙的机构不仅资助哈马斯，更加直接参与恐怖活动。联合国加沙组织帮助哈马斯建立地道，运送军火，将难民物资变成哈马斯军需。地道建在联合国机构驻地， 帮助哈马斯绑架人质藏匿武器，帮助哈马斯虚假宣传。秘书长古特雷斯急立，要求安理会让以色列停火，否则更多证据将会被发现。此外，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会见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周边的市长同议会负责人，并向他们承诺会将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驱赶到利塔尼河以北地区。2006年第二次黎巴嫩战争结束的时候，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决议禁止真主党在以色列黎巴嫩边境以北大约30公里处的利塔尼以南地区维持军事活动。真主党公然违反该决议，并定期从边境附近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加兰特表示，以色列将会采取一切可用手段，透过军事行动击退真主党。近日，伊朗末代国王的仔巴列维在媒体采访当中说，伊朗及他在整个地区的伊斯兰代理组织不仅对以色列，而且对欧洲亦都很危险。这些伊斯兰主义者希望成为欧洲的多数，并接管欧洲大陆。美国评级机构穆迪礼拜二调降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援引穆迪两名知情员工话，穆迪在下调中国评级展望之前，建议员工在家办公。他们认为这个是出于对中国政府可能作出的反应的担忧。报道指，穆迪的这个举动凸显了很多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的不安。穆迪在中国的一些部门负责人礼拜五告诉他的员工，北京同上海的非行政人员今个礼拜不得进入办公室。一位穆迪员工向传媒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原因，但每个人都知道原因。我们害怕政府的检查。据这名员工说，穆迪还建议香港的分析师暂时避免前往中国大陆。穆迪礼拜二维持中国主权债务信贷评级为 A1， 但评级展望从稳定降至负面。穆迪发言人表示，维护评级流程的保密性和完整性的承诺至关重要，无法对此发表评论。报道指，中国当局今年已经突袭检查了几间美国咨询公司的办公室，并拘留了名词集团的几名当地员工。中国政府说，这个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报道援引 22V Research 驻纽约的中国分析师希尔森说，我们已经看到了对调查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打击，但这些打击的动机不仅仅是由于他们负面的评论。他说，如果穆迪仅仅因为争议性的评级而引发任何类似的公开打压，我会感到惊讶。中共发改委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当中指责穆迪对中国经济前景存在偏见和误解。据悉，12月6号日头，穆迪将香港、澳门以及包括科技集团腾讯和阿里巴巴在内的18间中国国有和私营企业的评级展望从稳定下调至负面。到了夜晚，穆迪又宣布将中国8间主要银行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分别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亦即是说，在穆迪眼中，中国一夜之间就从政府到企业再到金融全方位负面了。据雅虎新闻报道，礼拜四，穆迪将更多中资机构的评级展望降至负面，9间中险企及1间相关海外子公司的评级展望由稳定降至负面，包括中国人寿、太平洋保险及中国信保等。连同礼拜三超过60间被调低评级展望的中资银行及基建国企等，穆迪在降低中国政府信用评级展望之后，已经先后将76间中资机构的评级展望降至负面。中共持续派出军机侵扰台湾周边。台湾国防部7号表示，当日晚间即获中共军机有13架次逾越台海中线进入台湾空域。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强调，维护和平最好的方式就是有能力抗战。中华民国台湾国防部7号表示，当晚7点30分左右，陆续侦获中共战机、轰炸机、预警机等多种机型出海活动，其中13架次逾越台海中线及其延伸线，进入台湾空域，配合中共军舰执行联合战备警巡。台湾国军运用任务机、任务舰和岸制导弹系统，严密监控和应对。 台湾外交部7号发布新闻稿指出，外交部长吴钊燮之前在接受美国时代杂志专访的内容已经在12月6号刊出，标题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方法就是能战，台湾外长谈对抗中共侵略受到广泛关注。吴钊燮指出，尽管中共持续图谋夺取台湾邦交国，并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但中华民国凭借经济实力和民主普世价值，和西方主要国家的关系日益增进，和曾经受共产威权统治之苦的中东欧新兴国家亦都大幅加强关系。台湾致力成为国际社会当中的良善力量，乐意和所有民主国家扩大合作和友谊。当被问到乌克兰战争的启示时，吴钊燮表示，台湾人对乌克兰人民遭受战争之苦感同身受，并从俄乌战争当中认识到三点。第一，坚定捍卫自己家园的决心非常重要。第二，台湾必须学习不对称战略。第三，台湾必须努力争取国际支持，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台湾正积极推动军事改革，加强军队训练以适应现代战争，自主研发武器，并向美国采购军备，以具备作战能力，来吓阻战争的发生。吴钊燮强调，台湾在国际运输及半导体供应链的地位十分重要，全球五成的货运通过台湾海峡，九成先进半导体晶片由台湾生产，如果台湾受到攻击，亦都将会波及全球。因此现在主要民主国家都认为台海和平稳定攸关全球安全繁荣，反对中共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动。针对中共是否会因为内部压力而入侵台湾来转移焦点，吴钊燮表示，台湾一直在仔细观察，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中共已经做好准备，或者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台湾将会持续扮演负责任的角色，致力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印度传媒分析，印度透过印度制造政策和中国直接对决，争夺全球供应链霸主地位，现在已经呈中国烧印度掌的局面，但印度仍然需要解决繁琐法规、保护主义等问题，才能够更上一层楼。印度经济时报6号报道，印度总理莫迪的印度制造政策执行多年有成，加上美中竞争、去全球化、疫情冲击等因素，好多大型跨国企业正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将目光移向印度。报道说，2020年中印边界冲突之后，印度政府采取诸多措施以降低中国的影响力，包括禁用中国手机应用程式和电信设备等。印度民众亦都主动拒绝买中国商品，使得中国正在今年印度排灯节的消费潮当中就损失一兆卢比的收入。印度经济时报分析，虽然中国目前仍然是全球供应链当中最主要的一环，但一些特定产品项目却无疑在经历下滑，而且海外直接投资正在减少。印度处于提高全球供应链参与度的机遇，成为跨国企业寻求替代基地的重要选项。报道举出苹果手机增加在印度产能以及零售商沃尔玛增加自印度进口商品作为佐证。根据报道，印度政府正透过生产激励计划，积极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制造产业的替代者。虽然初步仅吸引到附加价值较低的组装厂，但如果这些厂商取得成功，将有助印度融入全球供应链。报道说，生产激励计划的成功案例包括红海，可望透过7亿美元投资，在印度创造10万个就业机会。苹果在印度的 iPhone 产量，可望至2022年的每20支有1支来自印度，增加至2025年的每4支有1支来自印度。此外，印度塔塔集团亦都正在同台湾的大学合作，为印度的电子产业培训劳工。报道指出，印度政府正积极提升基础设施，资本开支在2024财政年度将会达到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3.3%， 以解决外资对印度基础设施欠佳的诟病。但报道亦都提到，经商环境挑战、保护主义倾向以及劳工技能不匹配等问题，恐怕限制印度在全球供应链取代中国的野心。印度政府必须逐步进行改革，以创造对外资更具吸引力的环境。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和房地产市场陷入困境，华尔街已经开始从中国退场。顶级投资业的高层公开表示，中国以外还有更好的选择。 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旗下的研究机构贝莱德投资研究所的全球首席投资策略师李薇在6号表示，从风险调整的角度来看，投资中国的吸引力已经降低，这个亦都是该机构今年初下调对中国投资评级的原因，在中国以外的新兴市场有更好的选择。贝莱德投资研究所副所长布雷齐尔亦都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引发了投资者更为悲观的前景预测。国际货币金融机构官方论坛在上个礼拜发布的2023年度全球公共投资者调查显示，39%的大型基金将印度标记为最具吸引力的新兴市场，选择中国的数量不到23%。根据公开信息显示，包括桥水在内的一些对冲基金大幅减持了中国证券，海雷等多间私募股权投资公司削减了旗下亚洲基金的募资目标，或者完全停止募集面向中国的基金，先锋和泛达公司等共同基金管理公司一是退出中国，一是放弃在华业务计划。一些华尔街大银行的市场策略师说，在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和美中关系出现显著改善之前，大多数已经抛售中国股票的对冲基金和主动型基金的经理都不太可能重返中国市场。从8月以来，已经有超过240亿美元外资撤离中国 A 股，这个是沪港通自2014年建立以来发生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资金外流。华尔街退场的同时，中国还在面向外国制造业工厂的撤离潮。第三季度的数据显示，中国工厂和门店等资产领域遭遇自1990年代尾以来的首次外资净流出。今日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